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西西和他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我们小站又邀请了一位西西的好朋友，他也是西西的好同学、好搭档。他的名字，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肯定会过目不忘，他叫雨嫣。对，你想的没有错，就是《天龙八部》里面的那个神仙姐姐雨嫣，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神仙姐姐，今天有什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我也是作为年轻人，最近在网络上听到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东亚家庭的孩子始终在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当中过完这一生。然后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也有一种共鸣。我就仔细的去思考，他说因为我们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爱不足以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健康的、积极的个体。同时呢，父母们对我们的那种自我舍弃的爱，就常常会说我都是为了你，然后就是没有吃穿，没有自我，然后都为了我上学啊，我的人生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痛苦，但是又有一种挣扎，觉得父母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也不能够彻底的和他们有一个情感的隔断，所以呢，我们就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既不能独立又想独立的这种痛苦当中。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又不知道这种感同身受从何而来，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就想更加了解自己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就更好的去生活，或者是可以走出这个困境，也帮助别人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一起走出这个困境，大概是这样子的。
哦，对哦，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也非常的有同感，这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贴吧里面看到的一个人的分享。当时呢，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他的妈妈要坐飞机去看他的时候，就问他家里的那个猪肉很新鲜，我帮你买一些带过去吧。他跟他妈妈的回应是，这里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猪肉，你就别带了啊，也不好带。结果他妈妈呢，第二天就说，哎，猪肉我先买上了，而且我先分装弄好了，到时候呢把它放在行李箱里给你带过去。哎呀，都不知道坐飞机的时候能不能带啊。又回他妈妈说，真的别带了，这边都有，航空公司也不让带，你就放家里吧啊，你就一个人过来就行，行李简单一点，不要太辛苦。但是他妈妈呢也没有回他。临上飞机的那一天呢，他妈妈又给他发信息，哎呀，这个猪肉终于安检好了，就是可以寄哦，我已经带上了，到时候我们见面了，一起回家，我给你把这个猪肉做上啊，可以吃新鲜的了。当时他看到这个他妈妈的信息的时候真的很崩溃，就是已经说了三四遍了，就不需要猪肉，不需要猪肉，这都有，咋就说了跟没说一样，怎么又带上了呢？我们知道是父母的好意，也知道他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到我们，即便很辛苦不远万里的，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就是不需要啊，而且我们没有经过物质很匮乏的年代，我们不觉得我们吃上一顿家里的土猪肉跟超市的注水猪肉有什么区别，都一样的嘛。所以很多时候父母的一个自我牺牲的状态，我们不但不会觉得 是一种感念，或者说有一种感动，感动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负担，好像我在跟一堵墙沟通一样。我说我不需要猪肉，不需要猪肉，怎么还带上了呢？就跟这些信息我都没有发言，就跟你都没有听一样。有时候一种无力感，沟通的无力感，反倒是一种跟父母沟通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很多时候都抵过了父母对我们的爱的那种感受了。
嗯，是的，我也觉得常常是有一种拉扯，就是我很想爱我的父母，但是他们很多时候给我传达的那种爱使我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爱下去。那我就试图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这些行为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首先我们父母他们那个年代就是经历了很多动荡，包括有大饥荒，还有一些社会体制的轮换，所以呢他们的那种梦想就是精神世界是比较支离破碎的。那当没有当没有精神支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转向用物质或者是利益去锚定他们这个追求的东西。因为始终如果有东西在身边，或者是有很多钱让他们有很多安全感，因为在精神世界如果找不到安全感的话，可能物质是最直接的安全感，那就导致他们在对我们传达爱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一些精神的追求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直接的愿意用这种物质来表达对我们的关爱，觉得物质满足了他们的心意也就传达了。但是使我们产生割裂的是，因为我们是处在物质比较富足的这个年代，我们并不能就是在物质上得到很多的精神上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父母看到我是谁，然后他给我很多的鼓励，觉得我是优秀的之类的，这些使我们的心灵可以成长。那就像你说的，吃一两顿猪肉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沟通上的阻拦，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还除了物质方面，其实我还想了一下，我们其实在教育的追求上跟父母也是不太一样的。可能他们那个年代说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的出发点也是以一个比较有多一点的金钱回报，或者是能够好找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我们这一代人也会发现自己的特长可能不是数理化，有的人就对艺术是特别的喜欢，可能想要去学画画啊，想要去学弹钢琴啊，或者是其他一些看似小众的一些追求，就不太被父母的认可，因为他们就是觉得会为我们长远的打算，但是不太好实现这个转换成好的生活质量的。但是于我们而言，其实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天赋都发挥得特别好，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而且有的父母希望我们在物质条件很好的状况下去完成他们上一代人没有实现的梦想，可能他们有一个读医生的梦想啊，或者是觉得读建筑特别好，就想让我们去完成他们的梦想。但是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我们首先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我们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实现一个梦想并不是说 物质满足了就可以，还包括天赋，还有自己的兴趣点，还有自己的努力。就很多人呢，不一定是可以实现这个梦想的，就会带来新一轮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特别的没有能力。或者有的人就是终其一生实现了父母的梦想，但是他却失去了自我，而且在这个实现梦想的这个道路上也是非常艰辛的，有些时候就容易抑郁啊，然后有一些精神疾病之类等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最终的，一个煎熬是，其实我们是需要更多精神上的互动和精神上的理解，但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这些方面，并没有更好的被发展出来，而且呢，就是常常会被家长放在一种同代人之间的竞争当中，就比如说，常常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啊，怎么样，那我们肯定就不能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朋友，因为我们是一个竞争的对象。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呢，是需要通过懂事，或者是好的成绩，或者是好的价值，去换取，父辈的爱，去换取同代的接纳之类的，让我们处在一种价值交换的焦虑和困苦当中的时候，就非常的辛苦。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
对，这让我想到了我妹妹，她是96年的嘛，她很喜欢唱歌，她学的是会计，因为我的小姨她就是做会计的，会计这个专业她就是比较好找工作的嘛，而且自己的母亲也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她就很想让自己的女儿学这样一份稳定的专业，毕业好找工作嘛，做个会计，哪都是要会计嘛。但是他在大学里边呢，他就发现他很喜欢唱歌，而且他唱歌真的很好，就是每次大学歌唱比赛啊，他都能拿前3的那种。后来呢，他就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个音乐主播，就是线上的一个唱歌的那个主播。当时他大四的时候，我记得我就会问他毕业了想做什么呀？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我毕业后我想在频道里边做这个签约的主播，而且已经找到了这个 MCN 公司了，可以给他签约，让他做这种音乐主播。哎呀，但是这个工作呢，因为看直播的人大部分都是晚上的，所以这个工作可能就会日夜颠倒，因为大家晚上的时候是他工作的时候嘛，可能一唱就要唱好几个小时，唱到凌晨才睡觉，白天呢是他休息的时间，就可能会有这个生物钟颠倒的这个情况。但是他觉得他很开心。他很想要唱歌，也看到别人给他认可的时候，而且他有自己的唯粉，就每天就是固定的时间过来听他唱歌，也不跟他互动，但是呢，会给他一些打赏，就是给他一些默默的支持和鼓励吧。但是后来毕业，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妈妈还是坚持让他去找一份会计的工作，不让他去做这种非常不稳定的，而且看起来特别不靠谱的这种行业，因为在上一代人看来，这种行业本身就是在取悦别人，做一份不知道哪天这个公司就倒闭了，不知道哪天你这个收入来源就断了的份工作，而且是吃青春饭的嘛，你能唱多久？能唱个几年、十几年？那之后怎么办？对父母来说，这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所以就严厉禁止他做这个。你可以当做兴趣爱好做，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份正经的职业，去公司找一份会计工作。但是当他毕业的那一年呢，失业率非常之高，即便他是会计专业出身，他就想找一份普普通通的一个财务的工作都很难。他的兴趣，父母不让，但是他父母支持的这个专业呢，他又在社会求职过程中处处碰壁，你怎么一个刚从大学保护他很好的一个环境跳到社会的时候，他发现跟他设想的或跟他想象中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真的是当时很难过。我最后一次跟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默默流泪了。 我当时看着他的时候，我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很心疼他，因为想做的事情父母不支持，但是父母要让他做的事情，社会却没有给到他一个认可，没有给到他一个接纳。这个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己可以做什么了，他对自己的价值都失去判断了。后来呢，也是在父母的关系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份非常普通的财务工作。现在他已经工作3、4年了，而且也慢慢接受了自己的现在的生活，每天朝九晚五的上下班。那我后来会问他："哎，你还想做这个音乐主播吗？"然后他就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就好像这个事情好像成了一个他不想或者说不能触碰的一个角落了，因为这个。你一旦问起他来，一旦打开这个事情，他会很伤心的。所以我慢慢就不会再问了。但是我一直觉得替他挺惋惜的，在这个社会的一个主流的价值判断下，在父母的一个引导下，他去做了一份泯然众人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一个热爱吧。当然这也是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的心灵或他的内在。是没有人顾及的，也是没有人提示的。他能做的就是自己默默流泪，自己去不断的说服自己，不断的去让自己内心可以说通自己。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一定要按照社会的价值的要求去这样生活，难替他心疼的。
对，就是听，每每听到这样子的例子，都是感觉非常的惋惜。但是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个并不是一个个例，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如果去深挖这个原因的话，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看你的安全感是怎么去建立的吧，包括父母的安全感和我们自己的安全感要建立在什么之上？作为一个父母，他的安全感是这个东西呢是比较可靠的，那他就希望他的孩子在可靠的事情上去努力。其实我觉得，当我认识耶稣以后，我就觉得越来越发现自己能够做出选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人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哪怕明天，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我们根据过往的经验去做一个选择是非常的不可靠的。所以我觉得，当我相信神了以后，我比较容易可以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一个决定，我的孩子要做一个选择，我也比较容易按着他的想法去放手，因为我相信世界，就是这个宇宙间有一个神，他既然创造了我的孩子，有这个音乐的天赋，或者是有各样子的才能，我相信他愿意让我的孩子的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而不是说为了生存，就是让他的梦想就截止。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只是站在一个人的角度去回应，就是真的很难。首先，人就是没有做决策的能力，或者是很弱的。其次，人的安全感如果没有定在一个创造人类的一个存在的上面，那就是随波逐流、从众主义，就是大家怎么想我就怎么做，就相对安全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放眼在，哦，神赋予了我的孩子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面对屏幕的能力。因为很多人想要做，不一定有能力可以做，但是他既然有这个天赋，我相信他继续坚持，他可能会很开心，至少他对自己是有一个交代的。其次，神既然给了他那么好的能力，也一定会在这方面带领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其实，它也涉及到我们就是文化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延迟满足。就很多人说，哦，等我退休了，我要去旅游，或者是等我怎么样了，我就可以怎么样。 但是其实最后并没有机会那样子的满足。感觉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文化，就比如说我们喜欢延迟满足，但是在另外一个教育体系，就比如说西方的教育体系，他们其实是比较强调及时享受快乐的，就是我因为我不确定有没有以后，那我现在享受到了快乐，那我就现在就赚到了。我是觉得他们是比较喜欢享受当下的快乐的。那这就让我陷入了一种思考，就是说是不是每一种文化它都是有局限性的，它是受到那个空间，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国家的范围内我们达成了一致的价值观，但是我走出这个空间或者它就换了一种，那包括时间也是一个价值观会变化的。
哦，是那个24孝是吧，比如卧冰求鲤啊，中国传统一些文化里边的对孝道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范例啊，但是在我们现在的价值判断或价值观来说，就不但有点做的有点太出格了啊，把自己的小孩杀了给父母吃，这种不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孝道的方式，反倒是就犯法了，你都侵犯人权了嘛，这不有些太夸张了，但是在古代来说它就是一个经典，大家相效模仿的一个模范。
对，就是像你说的，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这么做是特别值得赞赏的，值得理解的。但是这个随着时代一变，然后他们所做出的这些牺牲啊，我在想，就他杀了孩子给父母吃，那个时候可能会受到很多的掌声啊，很多的荣誉，大家都认可。那他的自我认同的时候就觉得，哦，我是应该这么做的。但是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当时代一个更迭的时候，谁去为了他失去孩子的这种孤独、这种忧伤，或者是自我否定，觉得我居然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杀了，就是很多的自我否定和负面的这些情绪，当这个时代变迁或者转换的时候，没有人去为这些所负责。所以我就常常觉得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哦，那这个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或者青年人那非常的好，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有各种各样子的选择。但我作为当事人来看呢，东西越多呢，我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是精力去筛选或者去判断，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冲击。因为我一直为之所坚持的价值，只要是换了一个时空，换了一个地方，它就没有永恒的价值。比如说我们以前说不能踩草地，就是践踏草地，因为小草有生命，这是我们的文化规训。但是在一些西方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地方，它的草就是非常的多，然后大家都可以去享受草地的。就是我一直以不踩草地为自己是一个优秀正直的人，但是换了一个地方，我觉得那定义我优秀或者定义我价值的这些东西就完全被推翻了。它就让我不经意的去想，人在这种历史面前，在体制或者是人所定义的这种价值面前，就像小丑一样被摆布、被操纵，就很多时候都非常的无奈。就是能不能有一种价值观让我一生为之努力，它也不会改变，换了一个地方它也不会改变。那如果我这样子的话，我才不是做了无用功，环境改变了，我的努力还是有价值的，时过境迁，我的努力还是有价值的，我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去为之奋斗。不然我就觉得我的奋斗就 稀释在这种虚无当中，所以呢，我觉得非常感恩，就是在这种迷茫的时候就认识了耶稣，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的需要这个世界上了，要有一个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永恒的价值，我需要它，因为我要以它为奋斗和生活的目标、生活的意义。我就一直在寻找，然后就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存在这么一位超越时空、超越时间的存在，它可以给出绝对的永恒的价值坐标，这样子，它就是那一位永活的真神。所以我就接受了耶稣，因为我觉得我不接受他，我的人生，我为之奋斗的东西，都是虚无的，都将走向无意义，所以最后就接受了它，然后就有了生活永恒的方向和永恒的价值标准。
看来语嫣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都没有想过，哎呀，这个价值判断的一个绝对性或相对性的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走就怎么走呗，真的没有想过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的教育本身就会，我现在想想，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像工具人，大家。就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一个评价标准嘛，一个体系。大家在学校里就是按成绩论，特别是像我们的省份，就是高考大省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成绩就是都是公开。在西方国家来说，成绩是非常隐私的、很个人的事情啊。但是在当地里边，我们的成绩都是每个月的月考、模拟考打出来。贴在班里的那个公告栏上，哪个人在班里什么位置，一清二楚。潜在的文化就会告诉你，你一定要力争上游，一定要在你这个群体中出类拔萃。但是这些东西，它长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给你带来怎样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价值呢？好像没有，除了贩卖焦虑，除了让你疯狂学习之外，并没有带来任何的一个更深层次的人格成长啊，或者生命成长类之类的东西。
对，其实我也在有想，教育它现在的一个现状，我们现在的社会现状是把教育划分得特别精细，就是有文科或者是理科，然后理科又分很多，还有分动手的或者是做数据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人是一个整全的人，我们需要理科的知识，也需要文科的知识，但是因为随着工业化，我们的这些教育就为了提供更多的效率或者是更统一，所以就把我们的知识体系切割得特别的零碎，就导致很多人在某一个领域特别的有高学历，但是，一方面呢，他不能解决自我存在的困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欠缺了其他的能力，就比如说他读到了一个某一个专业的博士，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在生活技能方面他又很欠缺。但是如果站在一个整全的人的一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生活技能，也需要有感知这个世界的美，然后把它描绘出来的这种语言的能力，也需要一个整合的体系来认识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但是这个教育呢，它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最基本的实质的生活能力，也不能帮我们解决我是谁，然后我的这个价值，我的人生的困惑，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在困惑的时候，通过教育或者是自我约束，或者是其他的途径，是不能自救的。
罗马书也讲过嘛，我们生来就是在罪里，而且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真理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犯罪却不知罪，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受害者其实是自己。当我们犯罪却不知罪的时候，我们不但害了自己的孩子，害了自己的父母， 而且我们割开了自己，让自己一直深陷在这种处在恐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的这种焦虑中而难以自拔，而且把这种自身的问题再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不停的在最终延续下去。其实没有一种解脱，没有一种，好像是一个无限的恶性轮回一样，其实很惨的。所以只有神才是一个拯救者吧，只有神才可以把我们从这种代际的伤害中拿出来，从这种焦虑感或不确定性中救出来。
对，其实我觉得人就是当我们感受到这种迷茫、这种痛苦和这种挣扎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想找到出路的，只是很难找到出路。所以现在的这种沉迷于网络世界也是我们一种寻找出路而不达然后的一种捷径。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去寻找那种短暂的快速的满足，就是在网络世界去设定一个完美的人设，然后为自己是在网络世界里面找到一些自己所想要实现的完美人生，但是现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所存在的一个割裂就是说，我在网络世界的满足并不能帮助我在现实世界就过好我的人生，但是我这个人还是真实的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所以我还是需要真实的来与这个现实世界和解，而不是在网络上去寻求一些超脱。其实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其实存在很多的挣扎，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原生家庭所传下来的一些伤痛，包括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文化冲突当中自我价值的迷失，然后还有就是数字化的这个社会还有碎片化的教育当中，我们真的不知道自我，而且也存在很多信息茧房，就是现在这种推送机制，我比如说我查一个化妆品，然后之后打开的所有都是关于这个化妆品的这些东西，那比如说我查一个激进的言论，然后所有的都是告诉我这个言论就是这样子的，会让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这个世界是超越这个言论所定义的东西。在这些各种的拉扯和迷茫当中，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那个整全的创造，然后整全的一个救赎的这个关系当中才能找到出路。然后我也非常的庆幸我真的是因为相信耶稣，在这种各种碎片化当中，我得到，我被破碎了，但是也被神又重新塑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真实的，可以每天从他那里支取力量去在对抗这个现实的，也不能说是对抗，就是真实的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也可以享受当下的快乐的这样一个人生。所以就很感谢神。
我读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被破碎了。我这背后肯定有一些非常就耐人寻味的一些故事吧，然后在语言背后有机会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确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大家不但是被这个媒体裹挟，是一种被动，好像也是一种主动选择。因为这种娱乐方式或这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是成本最低的，而且很多人就真的是觉得自己的现实生活没有希望了，那在网络世界里可能是一种放松吧，也可能是一种短暂的一个逃避，让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事情就容易沉迷，然后一直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不想出去。不是这个网络本身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系统性的问题。慢慢的 我们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失语症吗？手机看多了，短视频刷多了，话都不会说了，也没有办法做一些深度的思考了。我觉得我们要警醒吧，然后让自己努力的去面对现实，即便这个现实很痛苦。
其实沉溺就是像溺水一样，就是不能自救的，也不能指望同样溺水的人，所有人都在这个溺水的状态，你抓住任何人都是会没有指望，可能暂时的有一点指望，但是最终还是一同的沉沦。所以其实我也很长时间处在那种自救不能自救，想靠身边的人帮我救起来，但是大家都是人，都有局限性，看问题都是出于自己的角度或者是观点，他们给我的救法或许他能够得到短暂的救赎，但是不能救到我，所以我最终真正还是在神那里被拉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沉迷于网络这些东西，很多时候真的也不想这样子，某个清醒的瞬间还是想要脱离的，但是真的没法自救。我觉得需要一个超脱于人的能力，超脱于有限能力，一种无限的能力吧，才能真正的完全的被救起来。
今天的讨论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对自己的原生家庭跟家人也好的矛盾，或跟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一些困惑，希望都可以给大家小小的启发吧。我们其实认识这些问题，或者说分析这些原因，即便我们解决不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发现了这个事情，发现了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的开始。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再见，
再见。